其顿的教会不是在很有钱的时候给，很穷困的时候给。那他称赞马其顿教会，然后他跟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也应该学习。”那什么时候他谈的奉献，跟哥林多教会回应改良了？之前前面他完全不要谈奉献，为什么？他们没有资格奉献，生命没有改变，没有资格奉献。等到他们灵性好了，好，灵性好了才有资格奉献，你懂吗？这个很重要的原理。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有时候教会刚好完全颠倒，一些人灵性差的不得，从来不要做礼拜，他的支票常常来。这个我有时候你看见教会的时候，你说一些人没有来聚会的，他的支票来，我有时候在想，那么将来他天堂是这张支票是天堂，他能不能去？表示什么？有些人不要来聚会，他以为他钱来就可以。我告诉你不行的，神不要你的钱，你能够给主多少？你能够给主多少？今天神放在你身上的一个器官，贵得不得了，你知道吗？一个眼睛多少钱？谁给你一个脑？那个脑多少钱？你慢慢去，有机会你找一些医学知识的时候，你去读脑。你读了之后，你很惊叹神把一个比今天你常常看的电脑，哇，你觉得电脑很了不起。其实电脑跟你的脑比起来，是笨脑，很笨很笨的，真的。电脑 你知道你每一天脑里面所处理的信息跟文件是今天全世界电脑的总和，还不能够比，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给我们很多很珍贵的东西，你能给主多少？能给主多少？神从来不要我们钱，神要我们真正的悔改的神。你真正的悔改，你很自然就懂得怎样给，而你给的心甘情愿，给的满有喜乐，而不是一种以为神很要你的钱这样子，没有，神不要我们的钱。所以这是哥林多前后书给我们的信息。好，我要给你们一点时间问关于你们听到的，有什么问题要问吗？哥林多前后书，你从他的词句里面可以知道，第二节是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去，你然后你就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者什么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第三节是我认得这个人，第四节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为这个我要夸口号。为什么可以知道？所以这个就是指保罗，保罗可能是指别人呢，保罗不是指别人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保罗后面前面提到第七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怎样自高。没有人领受保罗，没有人领受启示好像保罗的启示怎么的，没有。在初期的教会里面，我们看见神把很多重要的启示给他，你看他写了十三本的书，所以他领受这个启示，而且他个人是这个人最有资格的就是保罗。那保罗的成功就是在于写到最后你还要怀疑到底是不是他，这就是表示他那个自己隐藏的功夫他做得很好。但是不得已，他说不得已的我要把这件事情写出来，是不得已。最重要的是他后面提到他怎样为着启示所受的苦跟这个的对照的时候，他不是指别人，是指他自己，因为他跟启示以后领受这个肉体的苦是配合了这个启示的大跟身体的苦。你看他为了这个启示，为了说领受的启示神给他一点肉体的苦，一根刺在我身上，那个刺是什么？我们到今天没人知道。将来你天上问问他，你的刺是什么？我问他，有的时候是他的眼睛不好，我不知道，可能是，可能不是。好，什么问题？七成天，天有几成？我不知道，天外有天。 我们整个世界，我们知道一个太阳系造成一个银河系很大，里面太阳系只是银河系里面一个部分，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开始里面只是一个太阳系，一个银河系，其实不然。那科学家告诉我们，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银河系，另外一个 Milky Way。那这是这个天有多大，是超越你所能够想象的。所以到底几层，没有人知道。我们很多人猜测，有人猜三层，有人四层，有人五层，有人九层高。高等科技上的，所以不知道，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保罗说他被提到三层天，应该隐秘处的眼里至少有三层。那么这个三层是指什么也不清楚，我们也不叫妄测。有人说这个大气层，这个天是第一层，然后在这个大气层，这大气层上面是第二层，再加上第三层。我们对天文知识今天虽然很丰富了，我们可以到土星，到火星。可能将来我们到最远的冥王星，可能，但是其实我们对整个宇宙还是很少的，知道的很少很少。我将来你就知道，将来你就会知道这个天神给你看见整个宇宙的奥妙，就是宇宙的奥妙是神很奇妙的。所以这个三层天到底是指什么，没有人知道。不过就是知道不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它对其他属灵里面一个层次里面一个很高的层次。因为他经常说。我听见隐秘处的话语，还有提到乐言，啊，那可能他到了乐言，我们也说不定。好，保罗为什么会用整个十三章节的爱的章节，而且用很多的篇幅解释爱？因为保罗讲到教会的恩赐，他就提到哥林多教会为着恩赐在那里争辩，在那里比下我的恩赐比你大，你的恩赐比我大。保罗说好，恩赐都很好，但是如果没有爱的话，恩赐都是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恩赐的目的就是因为先要有爱，然后你谁为什么给你恩赐？因为先有爱，然后用恩赐来侍奉你。所以保罗认为他们已经本末倒置了。把不重要的当成重要，而重要的当成不重要，是保罗重新把他们的思想拉回到什么？爱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举一个例子，今天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人才在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把这个教会的聚会带得很好，我们甚至可能有交响乐团在这里演奏，我们可能可以在很雄伟的礼拜堂聚会，我们可能可以有很好的讲道人，但是一切都那么好的时候，而这个教会没有爱的话。彼此之间不懂得相爱的话，这个教会是一个死教。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是你很有恩赐，可是你不要忘记爱。今天如果祷告了，我们什么都不会，我们没有心情，我们只会清唱，我们甚至连读书也读得很少。我们只在来了一个人会讲道，也不是那么很好。但是我们整个教会是那么相爱的话，这个教会远远超过那个什么都有却没有爱的教会。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保罗要他们注意，爱是比一切都更重要。这就是符合圣经，符合主自己讲。主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耶稣一直交代门徒，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这是爱是我们的记号，相爱是我们的记号。所以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相爱。保罗在这里讲，你的恩赐是为着什么？因为你先有爱，后有恩赐。不要本末倒置，如果有恩赐没有爱是没有用的，没有价值的，没有灵魂。所以教会没有爱，教会就等于没有灵魂；人没有爱，人就等于没有灵魂。好，那么OK，我就给你们那个秩序，我把那个秩序已经写在那边，你看到吗 ？OK， 好，我们这样子的来看，就是说，首先你看见我把整个经过给你，就是首先，保罗的离开哥林多教会后，曾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对吗？他先来教会建立教会，这个是《使徒行传》十八章，我们可以找到的，第一节到第十，大概十六节。我们可以知道他的背景，他第一次到哥林多教会来，他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十八个月以后他离开了， 啊，离开以后，他曾经写过一封信来，这封信就是说我先前曾写信给你们，这封信不知道跑去哪里，可能就是我们提到的，可能就是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第十四节直到第七章第一节，因为那边也是讲到淫乱的问题、圣洁的问题，所以这个仪式呢，那么我们拿在手上的是这个哥林多前书，所以这个哥林多前书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然后以后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之后，他觉得我需要再去看你们，再去到你们那里去探访你们，他都没有必要亲自往他们当中去。你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章第一节是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所以这是这个是指到第三次啊，第二次他曾经有些人说你要我去的时候是带着杖呢还是拐杖去呢，这第二次。然后他就去了之后他很难过，因为他遇到一些的拦阻，那些人讲他或者对他的使徒的权柄有怀疑，所以他就在写一封信责备他们，很严厉的责备他们悔改。好，这封信写了，这封信也仪式了，所以有一些解经家认为是可能是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到第十三章，可能就是这一段的圣经，因为他跟前面讲到的宽容很不一样，口气很不一样。那么写了这封信没有了，我们不太清楚的时候，他就派提多去，以后他就来到特罗亚，他在那里等提多来，结果提多来带来好消息说他们悔改了，他很高兴，就写这一封哥林多后书安慰他们鼓励他们，然后甚至提到那个已经悔改的人我们重新收留他，表示整个和好的信，所以这封信可以说是和好，保罗跟他们和好。好了，这样的情况到了保罗可能第三次再去他说我要再一次到你们那去，所以很有可能他三次，不过我们要先讲第二次这个不是很清楚，那是不过从字里行间可以推论到他有到他们的当中，中间有去过一次，但是实际上很肯定吗？不知道。所以大概整个的过程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整个的情况。那么详细的经过我已经有列给你们，你们可以再回去再看，再详细的了解。好，接着下来我们要讲两本书，一本就是罗马书，一本就是加拉太书。为什么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讲？我不是根据他们的写作日期，因为加拉太书是一本很早就写的书，加拉太书可能还比这个还比哥林多前后书还早，因为保罗第一次旅行步道就是到加拉太一带的地方，所以他写加拉太书是很早，罗马书是很后面才写的。那为什么要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因为他们有个共同性，他们谈到了关于因信称义的问题。罗马书是一本很重要的信，保罗写给罗马的教会。罗马这个地方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都会了。罗马教会是其中一个大教会，保罗有没有这个教会？是不是保罗建立的呢？不是。保罗有没有到过罗马呢？他说我才要去罗马，后来他到吗？后来他到。那保罗祷告中说我要求平坦的道路到他那边去，不过他去的路一点都不平坦，等一下我们会一点谈到。所以他罗马的教会就是保罗本身没有建立这个教会，不过呢他写这封信是要去勉励，所以他写的罗马书。为什么他在罗马书里面提到这么多的教义跟整个神学的思想，特别谈到很多神学的思想？那有一个很大的可能性，保罗想要先到罗马教会，再从罗马教会一直到西班牙，所以保罗的心愿最后要到西班牙，很西，整个欧洲的版图的就西边，他盼望到那边去，但是他一定要经过罗马的教会，所以他盼望兼顾罗马的教会，使得这个教会在信仰上的兼顾，同时有宣教的精神，而且宣教的精神要建立在正确的教义的上面，所以他是 先把这个教义教导他们，盼望他们得着坚固。他们如果得着坚固，保罗来的时候，他认为这个教会有正确的教义，然后从这里他再继续的往前做宣教的工作，在释放人。所以他就很重点放在哪里？放在教育跟神学思想。所以整个罗马书一到十二、第十一章跟十二章以后是两个大段，这两个大段到十六章。好了，你注意读的时候，他大概是一到第三章，四到第五、五章，六到第八章，九到十二章，主要的大略可以这样子分。一到第三章，保罗一次证明一件事情：人有罪。保罗主要的证明就是证明人有罪，所以他一开始就讲到人怎样子有罪，里面有很多的争论，讲到有的人知道神不要敬拜他，他讲到人有罪，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有罪，那些犹太教人有罪，那些有宗教的领袖有罪。一直到三章二十一节，他做了一个总结，什么总结？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所以他的总结是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你去读第一章到第三三章，争辩讨论讲到人有罪。好了，从第四章第五章，他讲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因为相信什么而称为义呢？因为相信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相信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而被称为义。这个称义这两个字，保罗用的时候是法律的名词。什么法律的名词呢？就是无罪释放。而且这个字不单单比无罪释放是很消极的，它比无罪释放更积极的，还称你做义的。比方说有一个，今天有一个人，他杀了人，他到了法官面前，法官说：“啊，我释放你，你没有罪释放。哦，不单单释放你，我还封你一个名字，什么义人。”啊，保罗说：“基督徒就是这样，我们原本是罪人，但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被称为义呢？因为相信，相信什么？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事实，而这个事实成为我们的力量。”这个事实使得我们得着赦免，而在神的眼光中被称为什么义人啊，我们就被称义了。这是个很重要的思想，里面没有提到行为，他提到亚伯拉罕做例子。他说亚伯拉罕凭什么称为义？亚伯拉罕很多人就在这里争论了，到底是因为行律法，因为行为，还是因为信心被称为义？那保罗说亚伯拉罕不是行律法的，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在律法之前，亚伯拉罕多久之后律法才出来？430年后律法才产生，才赐下。所以亚伯拉罕是在律法之前，所以他不是靠行律法。亚伯拉罕更不是因为凭行为。你觉得亚伯拉罕的行为好吗？不好。我告诉你，如果姐妹的话，你们不要嫁给亚伯拉罕，对不对？因为他还把太太给出卖掉了，他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自己的安全，把太太给出卖掉。今天如果你出门的时候，人家要来杀你的时候，杀我太太，先不要杀我。回来你会怎样？我说，保证了太太已经跟他离婚了，一点都没有男子气概，他没有保护他的太太，而且不止一次两次，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就看到他这个行为是不好，他没有靠，没有办法靠行为的，他是靠什么？他完全凭着什么？信心得救。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信心只能够靠着信心，相信什么？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凭着这样的得救。所以他整章第四第五章就谈到因信称义的观念，还有称义之后，一个人称义之后怎样被蒙福。那这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思想。基督教先证明人有罪，如果人没有罪的，不需要耶稣基督。好了，现在人有罪了，我没有救恩也是很可怜，所以有罪还要有救恩。这个救恩是我们因信称义，因为相信耶稣基督而称义。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信心，神给我们信心，能够信靠这位耶稣基督，能够被称义。将来你到天上去。 凭什么你能够进天堂？就是凭着你相信耶稣为你所做的这一切，十字架上宝血流下来的洗净你。所以这个实际就成为在宗教改革期宗教改革期间一个很重要的口号，就是什么？唯独信心，就是凭着信心我们得到拯救，跟我们的立法没有关系，跟我们行为没有关系。那么好了，是不是立法不重要？是不是行为不重要呢？保罗说不是的，立法是重要的，行为也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不是靠着他们得救。好了，我们得救了之后，我们倒回去，我们要行立法，我们要有好的行为，这个是完全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如果他凭立法得救，保罗说没有人可以得救；如果他凭行为得救，保罗说没有人可以得救，只有凭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得救。得救了呢，我们就要能够行立法，还有我们能够有好的行为。这是整个主要的思想，在第一章到第五章。那么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就讲了一个人得救之后，我们的生命怎样子从罪人的生命到义人到圣人。所以在这里又提到一个成圣的观念 ，sanctification， 成圣的观念。我不知道大家怎样对成圣的观念，有很多人对成圣的观念不同的。有些人认为你信耶稣之后你成圣，不是的。我们要这样子相信，我们信耶稣之后，在地位上面我们成圣，在世纪上面我们还会成圣，我们还要再增长。所以基督徒的道路是什么？基督徒的道路就是，这个是成圣的程度，这个是我们的年，我们的时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多久？什么时候能够成圣到成圣的地步呢？我想就到天家见主面的时候才会成圣。所以我们今天的地位上，神圣给我们的地位就是成圣的地位。好了，以后呢，我们天天怎样？我们天天靠着主，我们的灵程靠着主。那么你的灵程应该是这样子的，应该是这样子的，最后到成圣的地步。也就是这一个高峰比这个这个低比这个高来的高，对不对？灵性的成长就是这样。灵性的成长就是你的软弱要比以前的地还好，而不是倒过来的，而不是向下走的，不是向下走越来越糟糕，不是。我们的灵程应该是这样子。不过一般上你听说的灵程，这个是好的灵程。不过一般上听说的灵程是这样子，最后死了就到天上去了。这个是正常，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一般的，这是很糟糕。所以我们就看见，我们其实保罗就很坦白讲，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他说我们活在这个地面上还在跟罪征战，所以叫我里面有两个力，一个好的力，一个坏的力，好跟坏一直在那征战。所以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哇，我很想侍奉，我就是很软弱。啊，我很想爱主，不过这个世界好像也更可爱。啊，我们常常这样子的挣扎。我们今天奉献了，晚上回家拿回来。很多人是这样，哇，礼拜天早上奉献了，回到家里拿回来。对不起，我刚才奉献错。那我们就是一直挣扎。那么这个成圣的道路，所以保罗说。在第七章里面讲到挣扎，然后到第八章来说，其实我们不用挣扎，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面，圣灵让圣灵来做主，让圣灵来居首位，慢慢的让我们完全被圣灵管理，我们过着圣灵管理的生活。在第八章讲到圣灵，讲到圣灵将在我们心里面做工，圣灵将在心里面感动我们，圣灵在鼓励我们，就讲到那个圣灵的工作。好，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慢慢的使我们灵程越来越进步，越来越进步，越来越进步，以及到达了一个成圣的地步。所以这是成圣的观念。成圣不是哦，你信主了你就圣洁了，没有，信主了我们罪得了赦免，我们地位上被称为义，我们在地位上是成圣，但是世纪的生活里面我们正走上成圣的道路。所以第六、第七章、第八章就讲这些。好了，第九到第十 九十十篇这三章是很有趣的，因为这三章提到什么？提到一个在基督教会的神学思想里面可以争论性的什么问题呢？就是关于预定的问题，得救跟预定的问题。那保罗里面讲一句话，那句话就是整个重心，就是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他就提到犹太人的问题，他就回到犹太人的问题，神把犹太人撇去了吗？没有，神没有撇去犹太人，将来犹太人神还在回来对付他们，跟拯救他们，讨论他们的问题。那从这里他从那里他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什么观念？我们今天得救都是蒙上帝的恩典，没有功劳可夸，我们得救完全神在永恒的里面预定我们做他的儿女，恩典不在公义的公义跟公平的范围里面，恩典是在神的主权的范围里面，而审判就是在神的公义跟公平的范围里面。那这个观念很清楚，在整个罗马书的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讲出来。所以如果你读九章十章十一章，你就会明白这个预定论是何等的正确，只是我们人性的败坏跟我们的理性上面已经坠落了，我们一直不能够接受神竟然在永恒里面预定我们得救。哇，你的心思里面就产生很多的问题。我记得我讲完这篇道之后，哇，我还没讲这篇道之前，我上台我说今天我要讲的信息，讲完了之后过后你们很发脾气，你们还会讨论，还会争辩，还会很生气。我来讲完后真的他们很生气，哇，那个争辩很生气。然后他就有个姐妹跟我讲，你讲在先，你果然知道我们讲了之后一定会发脾气。我说一定的，我知道人的罪性里面理性里面我们不太能够接受神预定我们的永生，怎么平衡？从神的属性里面去平衡，从神的属性里面去平衡，它是绝对的圣善良跟圣洁。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九章第十一章，那么十一章的结束是很有趣的，我们看十一章的结束。34-36节，我们一起来读。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因为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保罗用神那个无限的智慧，人不能够测度，来对整个救恩神学的总结，表示神的智慧远远超过人的理性能够明白的。所以有时候你想神的事情想得不明白，你要感谢上帝，我们有一个神是不明不容易被完全了解。如果你信一个神是可以完全被了解的，你大概不用信他，你信你自己教，因为你大过这个神嘛，所以你把自己照片放大放在这里拜就可以，不用信神。我们要信的神就是他大过我们，他超越我们，我们信靠他。所以这就是保罗在总结整个救恩的时候，这个救恩是很奥秘。那么我们也感谢主，在这么奥秘的救恩里面，我们竟然有份，我们竟然得救，我们竟然明白，我们竟然能够没有拦阻的信靠耶稣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感谢主，虽然有很多的挣扎信主之前，但是最后我们明白我们顺服。从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一直到十六章，保罗就讲到一个人得救之后做什么，要有好的生活。所以他就讲到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世界的关系，人跟自己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人跟政府的关系，人跟其他弟兄姐妹的平衡关系，人对爱的了解，对时间等等的看法。就从十三讲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只有一个用四个字叫我们过一个容神一人的生活，是二十三十四十。我们很少很多牧师传道上常讲，特别是十二章第一节，所以亲爱的弟兄们，我以上就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个活祭， 是圣洁的，是理所当然的，如此侍奉是圣洁，是理所当然的，把整个 的方向转变成我们的生活。这是罗马书，也就是十六章里面他提到很多的人，保罗把很多的幕后的英雄带到前面来。你想为什么保罗要传达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教会里面不是只有一个人侍奉，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应该要尽的本分，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神给他们的荣耀跟赏赐。那保罗没有自己站住那个位置，哦，是我没有，他把这些同工弟兄姐妹带到台前，给大家知道不是一个人能够做的。所以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每个人一起的侍奉主，你不要希望是全牧师一个人做啊，就牧师，如果一个教会只有一个牧师做，做得很慢，你懂吗？做得很慢，但是每个人做就做得很快。你们教会有多少个会友？如果你的教会有200个会友的话，你应该有200个传道。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minister，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传道。如果这个观念你传下去，你持守的话，那教会就很复兴的很快。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每一个人都做主的工作，我们就看着教会进步。如果你200个人就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一个牧师，那这个教会很难做，而且牧师会很短命。所以我们要知道，教会是大家一起的事，这是罗马书。那么加拉太书呢？其实加拉太书的信息跟罗马书的信息有一个配合的地方，就是加拉太书也是谈因信称义，不过不同的角度，是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因信称义。所以加拉太书犹太人就他们福音传到加拉太以后，这些人信主了，那就有一些犹太的老师下来了，他们说你们外邦人当然信主了不够，你们信主了要还要行律法，什么行律法？其中最重要的还要守割礼，所以他要求外邦人行割礼啊。保罗很生气，他说不用，他说我们当然行律法，我们因信称义已经够了，信心就够了，不用再守律法。那保罗的意思是我们不用再行割礼，但是当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信主中我们的行为要超过律法，用爱的精神超过律法。这是罗马书罗马书第13章第8节给我们看到的，爱就完全要立法，所以我们最后要超越立法，而不是在那行立法。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跟他们争辩说，不用外邦人不用行政，哇，很大的争辩。这个彼得很怕事，他看见他本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还有看见犹太人，他看到那些犹太人教师，他就跑去跟他们做吃饭，结果给保罗当场跟他骂。保罗很不客气的，保罗意思是 你作为一个犹太人， 你看清这些外邦人，你看到这些犹太老师，你就跑去跟他们做，你怕他们看到你跟外邦人在一起。所以保罗被称为外邦人的使徒，替外邦人传福音给外邦人，为外邦人争取。他从圣经跟圣经的领受的启示，他证明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不用神个人，只有属性耶稣就够了，不要。所以犹太人是说你信耶稣，你还要加上什么？加上行律法，他们还要加上行客礼。那保罗说不用，信耶稣就够，这是福音。如果传的还要加上什么，那不是福音。我们要注意的，今天也是在有很多的教会，有些教会像你信耶稣了啊，他说信耶稣够了吗？够了，不过还不过，人家还想有些人后面就加很多很多东西。一个教会说没有受洗就不能得救，没有受洗就不能得救，对吗？不对，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但圣经从来没有说你没有受洗不能得救。那是不是必要受洗呢？不是。要受洗吗？要。那这个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很有趣的，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你不一定要受洗才能够得救，可是你得救之后应该要受洗，这是很自然的结果，很自然的结果。所以我们就看到就好像说你这种情况就是很清楚的。所以在整个加拉太书就是针对，那保罗也拉出亚伯拉罕做例子。亚伯拉罕他有没有，他是在信，他是凭着律法，他是先相信后行割礼， 他不是神哥，你才这样子。神要先赐福给他，在第十二章创世纪，神就赐福他，赐福他，他才神哥。他没有说哦，神的个人，而是在赐福他。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两本书可以放在一起看。那我就是把这两本书把它的重点告诉你。啊，你没有问题，关于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你要问关于你读到加拉太书、罗马书的一些问题，你想知道的。罗马书第七章第几节开始啊？就是七节到二十节，对吗？它主要的就是讲到一个人他在里面的罪跟义的挣扎。那特别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那个挣扎会更大。你因为什么？你里面常常有这两个力，一方面你知道圣经的教导要你这样子，但是一方面你的肉体又要你行另外一个方向。所以保罗说，常常我们刚刚信主所有这种挣扎的这种挣扎的一段时候呢，那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跟你有机会在河里面对鳄鱼跟鳄鱼搏斗的话，你要怎样搏斗？鳄鱼开始是很有力量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跟他搏斗到一个地步，等到鳄鱼没有力量的时候你才处理，那你就能把鳄鱼杀死。所以但是你那个搏斗的过程很不容易的，你是要持守，你不能够给鳄鱼吃下，所以你要持守到鳄鱼有力，你才有机会。那跟罪征战也是这样，你刚刚信主的时候有很多的坏习惯，有很多的坏行为，你要改变过来。那么保罗说，很多时候接触很多的挣扎，等找到保罗说，我们忘记了我们有圣灵的帮助。所以当圣灵帮助我们，是我们祷告求圣灵帮助我们，同时我们才在跟罪挣扎。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没完没了跟罪挣扎，一直到什么时候？见主面的时候，是不是？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子？你有没有说我已经胜过罪了，罪不会侵犯我？没有，每一个人都跟罪挣扎，只是基督徒应该要常常胜，啊，而不是常常失败，啊，偶尔失败。不是常常失败，我常常失败就抓来辅导，同时要抓来重新问：你得救了没有？我得救了怎么会这个样子？你若信耶稣有圣灵的工作，怎么会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一直挣扎，挣扎到什么时候？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刻，还在挣扎。这个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脱离这个身体，因为这个身体是败坏的，不断的挣扎。所以那一段的圣经主要是讲什么？心力这个跟罪挣扎的罪。还有没有问题？关于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啊？乐园跟天堂，怎么知道什么是乐园，什么是天堂？好，乐园跟天堂在圣经里面的观念，圣经先提到，主要是说今天你在生活在乐园里面，对不对？然后提到天堂，那我们可以这样子想象，乐园是天堂的客厅，啊，乐园是天堂的客厅，所以你先到客厅，然后才进到正厅里面，对吧？先是到客厅，然后再进到房间里面，啊，所以天堂就是那个房间，那么乐园就是客厅，在那边等哦，是啊，真的，就是有时候今天你同我在乐园里面，不，将来我们跟属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所以他们是今天你同我在天堂里面，啊，先到乐园里面。还有地狱跟阴间是一样，阴间是住地狱的天的客厅，所以到阴间等候将来的审判，审判完了到地狱里面去，所以这样你就容易理解。所以我们现在还在，我们还没有到客厅，都还没有到，我们在新加坡，离开世界后，我们现在到天堂的乐园里面。还有一些时间，有没有人要问问题？一点点的时间。如果他们打给他找不到陆家的名字是吗？ 但是你注意到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的开始，他写给谁？他写给提亚菲罗大人。然后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对不对？啊，你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一章，这里说提阿非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诉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叫传道人从起初清点看见就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然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所以两个的起头都一样。所以路加福音既然是路加写的，那么使徒行传一定也是路加写的，并且他的个性很像路加。路加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历史家，所以他很详细考察，他不随便的。做医生的人他不能够随便，他好好的诊断研究，然后才能够下药，所以他不是随便这样猜测。所以你看路加写使徒行传很记载很详细，什么地方我跟大家分在讲圣乐章的引年的时候，我讲一个 William， 一个这个 William Ramsey 的这个解释，这个 Sir William Ramsey， 他否认使徒行传的准确性，结果他人家跟他挑战，你可以按照那个地方去找，结果他真的用他很多的钱把使徒行传的每一个地方写的，他都去找、去发掘、去考古，最后他发现到非常的准确。这个路加所记载的地方，真的什么地方都他都去了。以后他回来的时候，他信主，他就写了一本《使徒行传》考古学的一些的参考的资料，来证明这个人很路加是很详细的。所以这个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那么还有你读到里面的时候，他提到我路加跟这个保罗一起出去做布道的时候，你听到他用的人称是一种好像他就是在场的，啊，不是一个旁观者，他的的确确在场的那种做记录，而且我跟保罗怎样怎样讲的很清楚，我路加与保罗这些笔记很清楚，你可以自己慢慢的，但是从两个写给提亚非罗大人，而且他第一个是介绍耶稣，第二个是介绍耶稣复活后的一些成就的工作等等。女人蒙头这个事情，我们要回到这个格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那边提到，当然这个很长很长，我简单的讲啊，这个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很多的人把文化带进真理的里面，弟兄会就不太明白，所以就把文化带进来。其实当时为什么他们女人要蒙头，那因为当时候我说过格林多的环境非常复杂，是淫乱的城市，对不对？那些妓女都有一个特色，妓女都是不蒙头的。所以保罗说，为了分辨教会的姐妹跟妓女，教会的姐妹要怎样蒙头，是一个记号的分别。所以这个记号的分别就是分开来。那我们今天已经信主了，我们是圣洁归信主了，我们的装扮要跟世界上的人有分别，好，我们的女人就蒙头。好，这个蒙头是当时文化的情况特殊，因为保罗后来没有在其他教会提到，他没有在以弗所，如果他每个教会提到，那么我们就应该蒙头，没有。可是今天我们就看见弟兄会就不明白，他们就死守圣经的字迹，而忘记了圣经是经义胜过这个字迹，所以他们就跑去蒙头，所以就蒙到今天还在蒙头。其实不必要的，不必要。其实你想想看，你头发怎么蒙头，蒙头巾更美，对不对？我们就看到神已经给我们这个头发就是盖住这个头，所以当时候他们为了分辨，那是文化不是真理。还有女人的地位等等，这个是很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如果下一次我们有机会我们讲到女人的地位，圣经怎么看女人的地位，到底是高的还是低，还是比男人大，所以我们就看到底圣经怎么看。所以其实保罗也讲清楚， 所以这个必须要比较长的时间，我们下一次看进来。好，我们今天上了课之后，就下个礼拜没有课，后个礼拜没有课。那我有测验，但是我测验没有带来，所以你们很高兴，但是我不是很高兴。没有关系，你们这个礼拜会去读这个的。那我的测验是你不能够看的，你把它读了之后不能，你只能够带圣经，只能够打开圣经，不能够看。那么，但是问题很简单的，你有听课。我上课时候你有听，没有去天堂，没有去纽约，没有去拉维斯卡，那你就会那我问十个问题，这十个问题都是简单的问答题。那么我会发给邓牧师，我放在办公室要带来有网址，所以我就发给邓牧师，邓牧师印了之后就给你们那么你们先读这个礼拜，下个礼拜天你们来，邓牧师给你们，然后你们一个礼拜的时间都不需要一个礼拜了。如果你需要一个礼拜来做，大概你是IQ零蛋，不需要一个礼拜，很有啊。你有上课有读，你把那我们从我的范围是从这个新月概论一直来到这个今天所讲的，都是很简单的。好，我们闭着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段时间一起的学习，继续教导我们，不断的明白知识跟明白真理。激发我们爱主、爱神、爱人的心，就是引导我们的侍奉。